川普上任之后，美军首次穿越台海，北京举动反常。乌克兰向俄罗斯提交换领土，专家说为争取战略主动。离世海啸来临，全中国患癌症致命者激增。川普会约旦国王讨论加沙局势。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2号，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在社交媒体通报，指出美国驱逐舰约翰逊号和测量船包迪奇号再度穿越台湾海峡。今次美国舰艇行动和过去相比，显示出诸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也是中方罕见主动释出这个消息的原因。相对于美国和台湾第一时间不讲明不证实，学者表示北京想藉此向华盛顿传送政治信号，表达台海是他的势力范围，但是中共的反应只会激起民主国家的反弹。中共媒体12号表示，中共军方发表的通报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公开报道2025年美国舰艇首次驶过台湾海峡，其次同以当日进入当日驶出的行动相比，今次美国舰艇的行动由10号持续到12号，时间更长。第三，今次中共军方东部战区对外发表美国舰艇驶过台湾海峡的消息时，表现得更主动。而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12号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抢先发表措辞强硬声明是传递政治信号，主要是好像武林人物或地盘风格，向美方表达台海现在是他的势力范围，是北京藉此向华盛顿传递政治信号。至于美国舰艇花较长的时间通过台海部分，张敬分析依据气象状况和舰艇吨位以及适航性，动态算是合理并不算异常。由于过往中共鲜有主动披露外国军事舰艇通过台湾，而且台美两国亦都仲未证实这个消息，因此引发外界关注。台湾国防部12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针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各项动态，国防部都已经在第一时间严密掌控，并且针对中共军方各项动态，运用既有机制在第一时间公布说明。国防部强调，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不单止涉及到台湾，更加是区域内民主国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但是同盟友国家详细的合作内容，国防部并不会主动向外说明。由于美国舰艇穿越台海踩到中共敏感神经，台湾国防部12号发表侦测到中共军机30架次，其中20架次穿越台海中线进入北部、西南和东部空域，形成三面围绕台湾的形势，加上中共舰艇7艘、公务船1艘在台海出现。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恩浩在接受关键评论网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推行印太战略，和中共做战略竞争，无论是美国或者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军舰，驶经台海次数变多，拜登亦都延续这个战略，美国舰艇经过台湾海峡有增加的趋势。黄恩浩认为，以美国为首的盟友国家认为台湾海峡是国际公海，会以实际行动实践自由航行的权利，此举预料在未来四年不会改变。而川普的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对台湾的态度预料不会有太大差别。美国对两岸关系仍然坚持美中三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声称，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的问题，中共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共的主权和安全。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声称，美方的行为传递错误信号，增加安全风险。 对于中共的抗议，台湾国防部就回应说，对于谁才是麻烦制造者，周边国家应该都有深切体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盟友国家都非常关心台湾区域的和平稳定。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志云亦都指出，中共的反应仲是比较僵化，亦即是会更加激起民主国家的反弹，特别是台海周边是重要航道，占了全球航运的 26%。 在川普 2.0 政府一占重视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情况下，台海的重要性会日益被重视。美国军舰长时间未曾穿越台湾海峡，今次行动或者象征川普政府将会在某方面延续拜登时期对台湾的政策，至少在军事巡航上高不会有所改变。相对中方强烈的回应，他的政治意味相当浓厚，未来中共的军事回应将会受到高度重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准备好同俄罗斯谈判交换领土，引发网民热议，普遍都不理解。但是专家表示，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种战略做法。与此同时，俄罗斯11号释放了一名美国囚犯，美国总统川普将此举描述为有意结束战争的善意姿态。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14号将会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会见美国副总统曼斯，他表示已经准备好进行严肃谈判。泽连斯基在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将会以一片土地交换另一片土地。泽连斯基过去曾经拒绝割让任何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现在他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以去年乌克兰突袭占领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地区交换领土。他承认真是依赖欧洲伙伴，乌克兰将会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他说，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不是真正的安全保障。不过网民普遍都不理解，有网民质疑，看来是投降了，不是说有胜利计划的吗？乌克兰不是大获全胜吗？为什么需要谈判呢？现在没有加入北约，还要割地求和。但是亦都有比较理智的网友认为，普京自己亦都知道无力将库尔斯克全部收复，即使对他来讲结束这种耻辱的代价是失去过去十年内由对方手上占领的所有土地，亦都必须这样做。乌克兰东部对普京是财产，但是库尔斯克就是他条命。当初乌克兰反攻俄罗斯是啱的，不是现在都没有筹码来谈判。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表示，对泽连斯基来讲，那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做法。他说，我觉得他是用这种方式来争取一些战略主动，就是将个波踢给普京。唐正远说，现在泽连斯基和川普这边已经初步达成的协议，就是他愿意用乌克兰价值5000亿美元的稀土矿去换取美国的援助。如果说他能够用稀土换到川普真金白银的5000亿美元援助，咁呢一场战争佢就有非常充分嘅信心，咁就係佢手里面握住一个大筹码。而另一方面，佢又将呢一个波直接踢俾俄罗斯，因为乌克兰亦都占领咗俄罗斯一部分嘅库尔斯克领土，所以佢而家将呢一个问题抛出嚟，话我哋用领土换领土，咁样嘅话，佢手上其实就相当于有两个筹码，而且将就係愿唔愿意和平谈判嘅难题直接抛咗俾普京嗰边。如果普京再拖住话唔愿意坐到谈判桌倾，咁样普京呢一个天秤好有可能就要向乌克兰呢一边倾斜，咁对乌克兰嚟讲系非常有利嘅一个局面。另外，川普嘅特使魏科夫12号访问莫斯科，咁系喺川普上个月重返白宫之后，已知嘅首次有川普政府官员访问俄罗斯。魏科夫成功促成美国公民福格尔获释。福格尔自从2021年以来，因为被指控走私和持有违禁药物而被俄罗斯囚禁。川普在讲到福格尔获释的时候向记者表示，俄罗斯对我们非常友好，其实我希望这是我们能够结束这场战争的良好开始。 观众朋友，泽连斯基表示准备好同俄罗斯谈判交换领土，咁样普京会唔会同意呢？如果你认为会嘅，请揿一字；如果你认为唔会嘅，请揿二字。中国大陆目前各种病毒同时传出，民众逝世嘅消息喺网上层出不穷。近日大陆社交平台有关新冠免疫制剂，即系疫苗灾难爆发嘅质疑声不断，评论区一片哀叹，罹患各种癌症嘅人、过世嘅人激增。有网民直接话：中国疫苗制剂导致嘅丧命海啸已经来临。据 X 平台罗翔十号嘅贴文指出，地狱模式开启。佢表示，日前接咗一个朋友嘅电话。原本大癫大肺、快言快语的朋友就一直沉默。我预感出了事，就问他出了什么事啊？你没事吗？朋友声震震地说，你想不想象得出 HR 今天下午不够两个钟头的时间就发了两个过世通知。这两个同事都是年轻人，一向健康的，他们的细路又这么小。罗翔回答说，四年前我们不是讨论过这个可能性吗？如果不是因为清楚地预见到这一日的来临，你和我会坚决地拒绝和反对疫苗制剂，就算被学校开除也不屈服吗？朋友表示，他知道会有这样的一日，只不过当这一日真的来到那时，有些难以接受。罗翔平静地告诉他，这是意料中事。而微宇看世界主持人陈微宇就表示，对于大多数相信科学、依赖科学的人来讲，在疫情期间打疫苗制剂是最正确的防疫方法，但是事实可能并非是这样。即使是由科学本身来讲，一个疫苗制剂的研究和临床试验到投入使用正常需要15年以上，但是 COVID-19 的疫苗制剂都是在短短的几个月至到一年时间就开始大面积投入使用。尤其是中国的免疫制剂，为了和西方国家竞争，抢夺经济带来的巨大市场，它的研发过程被人为缩短，自然就存在极大的问题，副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就会爆发出来。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的免疫制剂就没问题，在这么短时间研制出来的，我想都会有问题。我们都知道免疫制剂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所以就会有很多迷信的人打了好几针，现在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很多表现出来的就是很年轻的人，身体也都很强壮的人竟然罹患癌症。有湖南和安徽的网民表示，我爸爸打了三针，去年三月查出小细胞肺癌末期，配合各种治疗都只是留得六个月。有上海、吉林和江苏的网民说，爸爸肺癌、妈妈乳腺癌、我甲状腺癌全部都是疫情之后的。还有湖北、广西和辽宁的网民说，去年我爸爸突然肝癌去世，感觉真是有关。我去年走了三个亲人，其中两个是肺癌。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七号推出影片消息说，中国发生免疫制剂灾难，基督徒揭露真相，政府掩饰丧命潮，大规模过世正在发生，中国人必须警觉。大家普遍认为，政府不单止没有采取措施检查免疫制剂后遗症，反而就全力封锁相关消息。陈微宇提醒大家，现代社会在宗教就叫末法末劫时期，人心已经变得很坏，科学亦都被那些利欲熏心的人利用来谋取暴利，而普通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在中共治下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够拒绝打免疫制剂，不打就会失去工作。大瘟疫来了，是人都怕，都寄望于科学的防疫，寄望于免疫制剂，其实真是没什么用。瘟疫其实是有眼的，那些善良的、正直的、能够看清楚辨别是非正邪的人，能够诚心信神远离中共无神论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身体的免疫力更强，外邪不侵，就是《黄帝内经》技术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远离邪恶的中共才是最好的免疫良方。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接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讨论加沙局势。川普表示有信心约旦和埃及等国家最终会安置巴勒斯坦人。不过阿卜杜拉二世就语带保留，认为没有必要操之过急，而埃及将会提出全面重建计划，确保巴勒斯坦人留在加沙。川普在会面中说，接管加沙计划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中东人民将会在将加沙改建成为度假村之后有大量的就业机会，而约旦和埃及有部分土地可以提供给身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川普还说，我认为谈判结束之后就会有个地方能够给他们幸福安全感生活。不要忘记，他们想留在加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其他选择。阿卜杜拉二世就表示，我们会到沙地阿拉伯讨论怎样跟川普总统和美国合作，所以我认为应该先等埃及向总统提出方案，不适宜仓促决定。埃及外交部长12号表示，埃及打算就重建加沙走廊愿景提出全面性计划，确保巴勒斯坦人仍然留在他们的土地。埃及总统塞西12号表示，将会在不迫使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情况下重建加沙。塞西上个月曾经同川普互邀国事访问，而时间就未定。根据塞西办公室的声明，塞西表示巴勒斯坦建国是实现区域持久和平的唯一保证。川普11号亦都提醒说，如果埃及和约旦拒绝按照他的计划收容巴勒斯坦人，他可能将会停止提供援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